老
是人生中必然经历的事情，无论你喜欢与否，迟早你都会变老，并且还要面对疾病、孤单和体力衰退的威胁。有一位敬畏上帝的老先生，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死前会见到救主，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一见到主耶稣，他就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又有一位忠心侍奉上帝的老太太，她结婚七年便守寡了，如今已是84岁。这一天，当她一见到主耶稣，她立刻到处向人传讲救主已经来临的好消息。人对年老的应对之道，并非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乃在要明白人为什么会老会死，并且认识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如果你今天得着并经历了他复活的大能，你就能安然去世或泰然而活了。圣经里另外一位老先生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请听圣经的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从刚才所读的圣经中提到，在中东耶路撒冷有一位敬畏上帝的义人名叫西面，他是一位老年人，他得到上帝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死前会见到救主，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当老西面见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小耶稣来到圣殿行婴孩奉献礼时，他得到圣灵的指示，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就是以色列和全世界人所等待的救主。他抱起了小耶稣为他祝福，他赞美上帝说：主啊，你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你可以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因为我已经亲眼看见了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主，他要成为启示万邦列国的亮光，也要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当老西面一看到主耶稣，他就知道主耶稣是全世界人类的救主，既然他已经等到了救主的来临，因此他就可以放心的安然离世了。如果西面是代表全世界所有老年男人来欢迎主耶稣， 那么亚拿他就是代表全世界所有老年女人来欢迎主耶稣。亚拿已经84岁了，她年轻的时候结过婚，不过7年之后她丈夫就死了，从此她就一直守寡。但是对于亚拿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好好的敬拜上帝，过着非常敬虔的生活，她为的是要等待救主的降临。这一天，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小耶稣来到圣殿里的时候，他看见老西面为小耶稣祝福，当时他也得到感动，知道自己这些年来所等待的没有白费，他终于等到救主的来临了。他也为小耶稣祝福，他喜乐地称赞上帝。不但如此，他还以84岁的高龄四处奔走，把主耶稣已经来临的消息告诉所有等候救赎的人。亲爱的朋友，圣经的这一段记载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令人欣慰。本来年纪大的人还有什么盼望？但是你看老西面和老亚拿，他们在年老行将就木的时候，却因见到了主耶稣而能安然去世，而能喜乐而活。你年纪也大了吗？今天呢，你也要见到主耶稣，圣灵今天也要感动您，使您从心灵里见到主耶稣就是您的救赎主。如果你也肯像这两位老年人一样的用喜乐的心来接受主耶稣为你救主的话，你必能面对自己逐渐年老力衰的身体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从小呢，我们中国人就知道要敬老，我们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敬爱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呢，对自己的家庭、社会已经尽完了他们人生的本分。如今他们已经年老力衰，体弱多病，我们做后生晚辈的理当敬爱奉养他们。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年老没有体会，所以很不了解，但慢慢自己年纪大了，也就能够多表同情了。像我呢，如今已是半百，父亲呢也已经去世，我的母亲她又是孤独着面对着年老，所以我渐渐的能体会人老了之后的需要和心境。人生几十年呢，一转眼就过去了。人小的时候呢，总是盼望快点长大，那年轻人呢是充满希望，胸怀大志啊，并且呢为自己的前途努力奋斗。人在中年之后啊，四处一看，那些童年长大的人，有的已经学业有成，有的更是官场得意或是商场发财，但也有一些人呢仍然在艰苦挣扎之中呢浮浮沉沉，有的呢是时运不济，备受波折，历经沧桑，到头来啊一事无成，也有的是实在不求上进，好吃懒做，更有的呢是不走正路，作奸犯科，结果害人害己，遗憾终生。但大多数人呢是平平淡淡，庸庸碌碌，但无论如何呢，除了那些生病早死啊，或是意外死亡的，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能够从中年呢迈入老年。这几年呢，我看看和父母同辈的老年人呢，有的是身体还好啊，自己又有点积蓄，如果再加上子女孝顺呢，那他们的晚景是不错的。 不过也有几位是体弱多病啊，得常常吃药看医生。最惨的呢是那些老伴儿先走了，但子女呢又得为着自己的事业家庭忙碌。对老年人呢，就是对老年的父母，实在是有心无力。所以我看到好多长辈的日子呢过得很孤独很寂寞，但是这种情形啊，外人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只能同情和叹气罢了。但事实上呢，发现自己啊也慢慢的在变老之中，这就是个定律啊，人一定会老的。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啊，你想也好，你不想也好，迟早呢，而且是很快的，你就要变老。老呢，是我们人生中啊必须经过的一个路程。不过对咱们中国人而言呢，老啊，好像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因为起码呢，在我们的社会上啊，人还懂得敬老，啊，人还能够倚老卖老。但在我们心里啊，老实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老啊，谁愿意老呢？所以当老来到的时候，你首先呢会先去否认它啊，你不认老不服老，你会说什么老不老的啊，我不老，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了。好，人就是这样，明明自己老了，但是呢就是不肯面对这个事实，还常啊向自己想证明一下，说自己没有老。最常发生的情形呢，就是想把自己年轻时候所做过的事啊再做一次。比方以前爬过的山，如今想再爬一次，甚至还想破以前的记录。但是你千万要知道，一个人老了，老了这个心脏就不一样了，反应也不一样了，你不能再来一次了。慢慢的呢，你就会认老了，就知道自己老了，也发觉自己老了，你只好叹口气说，唉，我是老了，老了不中用了。你的情绪这个时候就开始下沉了。之后啊，你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消极方面呢，咱们中国人呢就开始打麻将吧，啊，常常是四位老人凑在一块儿啊，免得呢三缺一啊，从此就拼命的打，打呀啊，打到呢眼睛啊生了白内障啊，打到这个中风心脏病。有位老人家呀，他中了风，已经半身不遂了，他还坐在轮椅上啊打麻将。那他脑子中风以后也不灵了啊，他算不过牌来了。嘿，他就叫他旁边的佣人帮他算。但您说说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吗？啊，人老了实在无聊啊，又没精力做别的啊，不打麻将干嘛呢？就用消极的打麻将呢来消磨此生啊。那积极方面的表现如何呢？很简单，就是有的人会拼命工作，绝不退休啊，做到死那一天为止。有位老太太啊，她一大把年纪了，她还开四间饭店，每天从早上6点的忙到晚上11点半。有人问她，老太太，你怎么这么忙啊？你好像不会死是吧？老太太说，死？嘿，你只要忙，你就没工夫去想了。啊，你说说啊，这个人呢，到底是为什么活着？这个人老了有很多的悲哀呀，人老了很难快乐。首先呢，老人容易生病啊，人是越老越容易生病，而且越老呢越容易生重病啊。咱们中国俗话说呢，久病无孝子，这是实话呀。所以人老了最好是啊没病啊，如果非有病的话呢，也得生着快一点的病，急一点的病啊，能马上走的病，千万呢别生拖人命的病。那再就是人老了有一种没事做的悲哀，
人老了吗？
就没有事给你做了？哎，真是无聊啊！啊，非让你退休不可。那人是越不做事呢，就越觉得自己没用。好，再加上别人也嫌你老没用，你说老啊，凄惨不凄惨？这个老除了病痛，除了没事做之外，第三样就是孤独。这两个老人呢，做了几十年夫妻了，老夫老妻了，现在孩子都长大了，都走了，那天天在家里呢，是你看我，是我看你，而且已经看了几十年了，还有什么好看的？那谈话聊天吗？几十年来该讲的不都是早已经讲过了吗？所以两老相对呢，是非常孤单。那如果有一位先走了，那剩下那一位就更孤单了，那真是啊，孤雁单飞呀。好，老第四了，就是有一个想念的悲哀。人老了就喜欢想啊，想念啊，老喜欢回忆从前，但是心中呢又有那股说不出的感情，想啊想啊，但是也没处发泄。坐在老房子里，看着一景一物啊，真是触景生情啊，悲从中来。这个老第五啊，就是贫穷的悲哀。这人老啊，千万不能穷啊，这个穷跟苦啊是分不开的。如果你自己啊是少壮不努力，那以致老大徒伤悲啊，这也就没什么话说了。可是今天的社会啊，是你努力了一辈子啊，你省吃俭用啊，但是你的储蓄啊跟不上今天的通货膨胀啊，再加上这个经济不景气，社会萧条，所以今天是少壮既努力啊，老大呢也伤悲。那最后啊，就是没有前途的悲哀。你知道老年人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没有前途，没有前途啊！我们常说呢，哀莫大于心死。人没有前途啊，人就等于死了。如果你是在等死的话呢，那你就是已经死了。如果你今天呢已经是七八十岁了，啊，说实在的，你在等什么呢？啊，年轻人可以等将来呀，可以谈谈将来呀，可以对将来有盼望啊，但是老年人谈什么将来呢？啊，几位老年人在一块谈将来，那就是谈买坟地啊，坟地买好了没有啊？啊，是买在哪儿啊？是朝南朝北呀？风水好不好啊？这附近有没有树啊？八月中秋看得到看不到月亮啊？那再谈呢，就是谈棺木买了没啊？你是用中式的还是西式的？是什么木头的？舒服不舒服啊？那最后谈的就是你寿衣做了没有？到时你是穿西装啊，还是穿麻褂啊？唉，人呐，如果没有上帝啊，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永恒啊，那个人的结局啊就是如此：坟地、棺材和寿衣啊。这还是运气好的呢。如果你运气不好啊，这三样啊，你连一样都没有，这就是人的下场。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到一位我很佩服的日本电影导演，他拍了好几部呢有关老年人的戏，叫人看了之后啊，有一股说不出的悲哀和无奈。他的电影呢是非常的真实和感人，其中一部是《晚春》啊，夜晚的晚，春天的春，晚春。说到一位早年丧妻的老父亲呢，和他那位过了结婚年龄的独生女呢，两人相依为命。女儿之所以过了结婚年龄还没有出嫁呀，就是因为女儿想陪伴老父亲。那老父亲也觉得这样拖下去于心不忍呢，啊，真是怕耽误了女儿终身的幸福。所以老父亲最后啊，就向女儿表示我要续弦。女儿一听父亲有续弦的意思，所以女儿就肯出嫁了。 但是电影的结局是实际上并没有甄旭玄的老父亲独自一人面对着女儿离去之后的空房子，有着无限的寂寞和一丝安慰。另一部呢是《东京物语》，说到一对年老的夫妇啊，特别从乡下呢到东京呢去探望各自成家的几位儿女，但是在东京大都市生活的儿女们呢实在是太忙了啊，谁也抽不出空来陪伴两位老人家。最后大家就想出一条妙计，于是大家出钱呢送已经来到东京的父母呢到东京附近的旅游胜地热海啊去度假休息。这在表面上是子女孝敬两位老人家呢去好好的享受一下，但实际上呢这却是用这个方法来打发两位老人家。那讽刺的是，两位老人家在东京的这段期间呢真正向他们两位尽孝道的反而是那位守寡的二媳妇。这位二媳妇呢严格说起来已经不能算是什么很亲的人了，因为她所嫁的先生呢也就是这两位老人家的二儿子已经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场上阵亡了。结果两位老人家呢失望的从东京回到乡下，不久老太太就一病不起。那东京的子女们呢在收到电报之后啊都很快的赶回来了，好等母亲一过世葬礼一完，大家又匆匆忙忙的赶回东京去了，这个谁也不肯呢多留一会儿。那倒是那位守寡的二媳妇，她肯留下来多花点时间呢陪陪刚刚呢受丧妻之痛的老父亲啊。这真是同病啊才懂得相怜呢、啊、老父亲这个时候才了解呢孤独的滋味真不好受。后来老父亲呢就劝这位二媳妇儿，你不用再守寡了，早日改嫁的好。二媳妇儿这个时候也和老父亲呢就说出了自己这些年来啊寡居孤单没有伴侣的痛苦。电影的结局呢是二媳妇儿也在依依不舍中呢回了东京。从此老父亲呢独自面对着人去楼空的老房子，空留回忆，年轻时幸福快乐的景象一幕幕的飘过。这实在呢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作品，它提出了老年人好多的问题，比方啊到城市去探访子女呢这是为人父母的心愿，那子女的忙啊那又是为现实生活所逼，子女没时间陪父母。还有提到老年人的生病和死亡呢是无可奈何的事，那最后呢是总有一位会先走，那另外一位就要面对孤独，这也是避免不了的结局。这二媳妇儿虽然很良善的，但究竟呢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大家最后啊还得自己面对。这实在呢是一部老人电影的经典之作。还有一部呢是家之秋，那家的是家庭的家，秋是秋天的秋，讲到一个平凡的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有一天呢这个家的老父亲呢突然发了心脏病了，全家就都慌了手脚啊。那经过漫漫长夜在大家紧张的守候中啊，这老父亲竟然好了，哈、啊，全家真是松了口大气呀、啊，以为没事了。但是没想到啊，这只不过是回光返照啊，跟着老父亲就又死了。那电影最后的收场啊，是死亡胜利了，死亡胜利了。电影在最后的几个镜头啊，让我们所看到的是萧瑟的葬礼。火葬场和火烧尸体所冒出来的烟往上升，最后呢我们看到送葬的家人和亲友纷纷散去，镜头呢 就一直拍着几只乌鸦的凄凌的惨景，最后呢出现了终了的字幕，电影到此结束，人生呢就是如此收场了。这位导演呢，他最后的一部戏是秋刀鱼之味啊，秋刀鱼呢是一种细细长长的鱼啊，像一把刀，那味呢就是味道的味。电影的内容啊，是讲到一位早年丧妻的中级职员，他现在呢年事已高，退休之后他很喜欢到附近的一间小酒馆呢和朋友聊天饮酒。有一天他的女儿终于出嫁了，他坐在这间小酒馆里和朋友聊天饮酒之际，突然感到自己老之将至，一种无名的悲哀涌上心头。在孤单叹息之中，他面对着下酒的小菜，就是煎烤的香香脆脆的秋刀鱼啊，可真不知如何下口，这时他是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当这位导演拍完了这部《秋刀鱼之味》，就发现自己的颈部啊得了恶性肿瘤，在煎熬了六个多月之后，也就是他在60岁生日那一天，于日落黄昏时刻，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死后，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了一个字，这一个字呢，就是无，一无所有的无。这位导演他自己对这个无字的解释，就是这就是他的一切，这就是他的一切。是的，当这一天来临时，你一生的成就、身份、地位通通除去了，你还有什么呢？无。人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生辛劳转眼成空。所以一个人，一个老年人，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刚开始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为什么老西面在见到主耶稣之后却能够对上帝说，主啊，如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这位老人家对于老，对于死亡看得如此安然呢？而对自己死了之后他是那样的有把握。亲爱的朋友，现在到了你关键的时刻了，如果你现在已经疲倦了，请你先休息一下啊，先闭目养神一下。下面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听啊，你千万不能走神啊，这是关乎你永生永死的大事。我们知道人都要死的啊，这个当然不是问题了。那您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是，人死了之后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人又会到哪里去呢？老年人最大的需要，最迫切的需要啊，就是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就是死了之后人到哪里去的问题。圣经呢是上帝的话，上帝在圣经中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人的身体的这部分呢，仍然要暂时归于尘土，而人灵魂的这部分呢，却要归到赐人灵魂的上帝那里去。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担心的，善恶终有一天呢，要受报应的问题。我们在良心的深处啊，都觉得呢，天地之间是有一位公义的主宰，而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行事为人，终有一天呢，要在他面前交账。现在既然我们要面对这么大的问题，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常说"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的名言了。啊，这句话呢，就是说要尊敬天下所有的老人，把别人的父母呢看成你自己的父母。我现在呢，就是用这样的心情和态度呢，来向您传福音，盼望您相信耶稣和接受他所要赐给你的永福。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父母啊，就是这样尽孝道的。唯有使父母得到永生呢，才是真正的孝敬。感谢主，我的父母呢，他们都信了主耶稣。我的父亲如今已经平平安安地回到天家去了。虽然他在世界上最后几年呢，他因着中风受了一些苦，但是在他内心中呢，却有真正的平安。在他离世的时候，他就像老西面一样，是安然去世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天家，是去见他一生所忠心侍奉的上帝。而我的母亲呢，虽然在父亲去世之后啊，她也会时常感到孤单，但是因为她信主耶稣啊，她有回天家的盼望，她知道将来在天家能见到父亲，所以她能够每日坚强喜乐地活着。她现在还常常向人传福音，劝人信耶稣，她也正如亚拿老太太一样的泰然而活。亲爱的朋友，我多么盼望您也能够信主耶稣，就像我的父母一样。其实信耶稣一点也不困难，只要您打开您的心啊，先不要存任何的成见就行了。主耶稣说呀，我们只要有一颗像孩童那样单纯的心，就能进天国了。要信耶稣，首先要知道的便是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会犯错的，我们都不是完全人。俗话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把我们从小到大的过错加起来的，也实在是不少。当然其中呢，有无心之过，但是也有很多呢，是我们明知故犯的，或是身不由己而犯的。像这些自己所犯的过错，和得罪人的过失，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所以圣经说呢，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错，都有过失。啊，圣经所说的这些罪啊，并不是专指那些杀人放火和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圣经所说的罪啊，是指着我们不是完全人，啊，指着我们都有过失，而这些过失呢，就造成了不少的伤害和遗憾的事。这些伤害和遗憾的事，就是我们在世犯罪的结果。至于人为什么会有过犯，人为什么会犯罪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离开上帝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呢，我就得从头说起。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呢，本来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并且把美好的世界交给我们人来管理，让我们人在地上呢做他的代表，并且给了我们人很高贵的地位。他在各方面呢都为人预备得很好，人只要享受他所赐的一切就行了。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人却接受了上帝的仇敌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选择去背叛上帝，来自己做主。这就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呢，他为他的儿子预备好了一切，可是这个儿子呢，却受了坏人的引诱，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后来这个儿子不但不悔改，不回到父亲身边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干脆不承认呢他有父亲了。啊，你说说，我们对于这种儿子叫什么呢？叫逆子。啊，大逆不道啊，逆子。逆子呢是最为人所不耻的。逆子是应该啊受到天责的。 好逆子所做出来的，就叫做罪。我们人就像这个逆子，我们明明是上帝造的，这个美好的大自然呢，明明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要肯一代一代的往上推，我们必定会知道我们的祖先呢，当然是人。你的爸爸是人啊，你爸爸的爸爸也是人，一代一代推上去一定是人呢。可是我们却偏偏否定自己是人，我们甚至说我们的祖先呢是猿猴变成，我们更说呢没有上帝，没有创造主，还说宇宙中的一切呢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并且是人靠着自己的劳力创造出来的，最后竟然大言不惭地高喊说没有上帝，人定胜天。你说这是不是人的无知和狂妄？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世人都犯了罪的这个罪。所以说呢，罪就是人否定了上帝，人不要上帝，人把上帝所赐的恩典呢当成自己努力的功劳，人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就能成功一切。圣经就清楚地告诉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既然否定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那人和上帝之间就没有关系了。上帝他是生命的主，是永活的神，人的生命是从他那儿来的，但是人呢竟然愚笨到却和生命的源头和上帝去切断了关系。好，那人的结局呢？和生命的源头断了呢？结局就是死。人竟然不去选择生命，人竟然去选择死亡，这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老会死的原因了。但死又不是人最后的结局，因为圣经还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就是我们每个人呢在死了之后啊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到时你一生举止言行心思意念的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有我们每个人详尽的记录，圣经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圣经又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看呢，连你一生所说的话，包括谎话、脏话、闲话、恶毒的话、毁谤的话、造谣的话，到那一天呢句句上帝都要给你供出来。你一生所做的那些隐藏的事、见不得人的事，上帝也要通通呈现给你看。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亲爱的朋友，这一份审判你的记录，圣经称它为案卷，就是你每件所犯的罪案呢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个卷子上。如果我们每个人凭着这个案卷呢来接受审判的话，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就是要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那里啊要受着永远的刑罚。这是人最可怕的结局。亲爱的朋友，那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上帝的拯救呢？就是上帝他对你我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他因此特别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当我们的救主，这就是福音。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说上帝他爱你，他并不愿意你灭亡下到地狱里去，所以他设定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来为你我每个人所犯的罪而死。我们犯罪 所该受的审判和刑罚。如今由主耶稣来代替我们受审判和受刑罚。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什么样的审判和什么样的刑罚呢？就是他为了你我所犯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犯的罪流出了他的宝血，从此赎罪的代价主耶稣已经付出了。只要我们肯向他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且求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所犯的罪，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耶稣在他死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凡是相信他的人。所以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肯相信主耶稣，求他赦免你的罪，求他进到你里面，求他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你，你就得救了，你就不必再为你所犯的罪接受上帝的审判，你不会也不需要下地狱了，你反而呢因着你的相信而得到主耶稣所赐的生命，你就能够上天堂享受永福了。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你唯一得救的路，这就是你根本的需要。下面你一定要